上次讲到瑜伽经的 2.1， 我们今天从 2.2 开始。好， 2.2 说瑜伽的目的。瑜伽的目的是为了消除各种痛苦的根源和成为本性中的真我。这个非但是瑜伽的目的，而且是有人类宗教以来所有的宗教都寻求的目的。你会发现人的灵魂的本质是寻求快乐，每一个灵魂都在寻求从痛苦中脱离，每一个灵魂都在寻求一个永恒的快乐的场景，因为所有其他的快乐似乎来了又去，他们迟早会消失掉，所以整个灵魂的倾向在寻找那个永恒的点，那个完全永恒的点。但是你会发现有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人类到现在为止大概至少有2000种以上的宗教了，各种各样的宗教，但他们大致上分成对于这个最终的源头，对于本性中最终的这个真我有两大倾向。有一类宗教像佛教或者是道教，他们认为那个最终的源头是恶的，没有形象的，它是一个彻底的光，彻底的空。而世界上另一半的宗教却认为那个最终的源头是上帝，是人格化的，是神，是某一个可以具象化的一个神，一个有形象的神。那么到底那个最终的源头是非人格的还是人格的呢？这个问题一直在印度教跟佛教间，在天主教跟佛教间一直是有争议的。印度教说佛陀达到的境界并不是最高的，佛陀讲的真理是一个有漏洞的真理，错误的真理，因为佛陀的宗教是没有神的宗教，他讲那个最终的本性是空，是什么也没有，从来也没有说过那个最终的本性里面，那个空里面有一个神。而印度教跟所有其他原始的宗教几乎都一致认为有一个人格化的神，你那个源头里你是跟那个本源的神合一，跟上帝合一。那么这两者间到底哪个是对的呢？其实在大乘佛教里面有一种说法，就认为最终的实相、最终的真理分为三个面：法身、报身跟化身。所谓最高的法身的这个境界是完全没有形象的，完全没有人格的，而报身的体验里面有一个非常圆满的、非常令人满意的人格化的形象，而那个形象往往是非物质的，它超出了物质的高度，它比物质的能量要精细得多，它是一个报身的体验，它是一个类似于我们讲到天人的这么一个身体，一个极其美丽、极其巨大的身体，它是可见的，它是拟人化的。而所谓的化身就是上帝，就是那个源头，那个空，在这个世界上投胎转世 成就的一个人格化的神，一个具体的人。他们把佛陀称作是永恒的化身，把耶稣称作是永恒的化身，上帝的儿子。所以这种说法也许可以解释所谓非人格的神跟人格神之间的区别。那么最终的源头仍然是无形象的，但是它并不是一直是无形象的，它完全可以是有形象的，它可以以报身的形态出现在你的面前。如果整个宇宙都是永恒的创造，那么它完全也可以创造出它自己的形象。印度教也称它做梵天，非人格的。但是即使梵天也可以有一个形象，人格化的神 Krishna， 人格化的神，吹笛子的 Krishna， 吹笛子的大黑天。其实可以这么说，有一些人类，有一类的人，他们适合于非人格的神。那么上帝、梵天、永恒或者空更适合他们，但是有另一类的人，他们适合人格化的神。那么对于他们来说，一个老者的上帝的形象，一个 Shiva 的形象，一个吹笛子的 Krishna 的形象将会更适合他们。很难说是人格的神好还是非人格的神好，他们其实是手掌的两面，他们看你适合哪一面。这里可以给大家推荐一篇文章，梅赫巴巴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里谈到了神的三个面，也就是他的无属性的一面，非人格的一面，跟有属性的一面，也就是人格化的神，和第三个神化成肉身的一面，也就是傣姑鲁他进入人类身体的一面。在这篇文章里面，他最终的指向是傣姑鲁，就是人类化身，神化成人类身体的那一面。如果你非常有幸的在你活着的时代里面碰见了一个神化肉身的形象，那么那你真的是太幸运了。如果你能够亲见像佛陀这样的人，能够亲见像 Krishna 这样的人，那么你真的是太幸运了。你如果能够亲见像梅赫巴巴这样的人，你应该立刻拉住他的衣边，立刻归敬他，他是神在这个世界以肉体的方式显现的，以投胎的方式，这真的是非常罕见，一般至少也要700年，每过700年，那个神圣的力量就会再一次回到这个地球上，再一次以人类的形象出现在人们的面前。但是往往认出的人不多，即使佛陀在世的时候，真正能认出他的人是非常少的。即使梅赫巴巴在世的时候，认出他的人是更加少的，他一生都是保持沉默，真正了解他的人非常少。但是对于整个人类来说，大多数的时间你是很难碰到肉身的神的，你很难再一次碰到像耶稣这样的人，像佛陀这样的人，像 Krishna 这样的人。所以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你只能在非人格神跟人格神这两者间选择一个。如果你更倾向于智能的性格，那么也许非人格的神会更加适合你。那个永恒的光，那个彻底的喜悦，那个完整的爱，将被认为是真正的神。而如果你更倾向于 更爱，更倾向于某种全身心的依赖，那么人格化的神将更适合你。奉赖瑜伽将更适合你，那种对上帝的祈祷，对耶稣的祈祷，或者对佛陀的祈祷，或者对于某一个本尊的祈祷，将更加适合你。这两者间其实并没有太大的差别。为什么？其实你无论你即使是向非人格的神祈祷，如果在必要的情况下，他会向你显现人格的那一面。上帝的智能是远远超越你的想象的，如果他真的发现你需要，他立刻会显现人格神的那一面。而如果一个向人格神祈祷的一个行者，如果那个永恒的力量发现他需要进入非人格的那一面，进入纯粹的光、纯粹的喜悦那一面的时候，他立刻会让他进入。所以这两者间其实会在必要的情况下相互的融通，所以你完全用不着担心你祈祷的是非人格的神，是一个空，然后你永远也不可能见到人格的神，这是不可能的。如果需要的话，你一样会见到。或者你祈祷人格的神，你就认为你很难达到所谓的开悟，所谓的与彻底的光、彻底的源头合一。如果必要的话，你在一瞬间就能够进入光。所以其实区别有属性的神或者无属性的神，这两者并没有太大的必要。就像古老的宗教认为有属性的神才是最高的，无属性的神是低的，或者佛教认为无属性的才是最高的，有属性的仅仅是它的化身等等等等，这种说法其实这两者的说法都不完全符合事实。那个事实是这两者都是手掌的两面，而且他们必然包括另一面，那个有属性的神里面必然包括无属性的神，而那个人格化的神里面也必然包括彻底非人格的神。所以你只要按你的倾向来，或者你的倾向是变化的也没有关系。你如果在完全禅定的状态里面，你认为你更加倾向于融入那个无属性的源头，那么非常好，你完全可以依照你的愿望在禅定的状态下融入那个非人格的神，融入那个明亮、那个爱、那个光。而当你在清醒的时候，或者当你在某一个祈祷呼唤的状态下，你非常希望呼唤那个有属性的神，你非常希望呼唤佛陀、呼唤耶稣、呼唤梅赫巴巴，或者呼唤任何一个神的以肉身方式化现在世界上的大师都没有问题。所以其实我觉得人类应该变得更聪明一些，应该完全了解这个神的两面，没有必要在相互指责对方是更低的，这种指责实际上反而显示出了他对神的本性还不是很了解。所以 2.2 就讲到瑜伽的目的是就是为了消除痛苦的根源，彻底从那个种子里面，从那个痛苦的种子里面跳出来，融入那个神。那个方式，那个融入的方式可以是有属性的，也可以是无属性的，都可以依你的倾向来定，完全没有问题。 2.3 提到那个痛苦可以分为几类，愚痴、我见、自恋、憎恨、贪婪是人生痛苦的五大根源，而这五个实际上是循序渐进的，正好是一个发展的过程。首先是愚痴，也就是你的迷惑、你的无明，佛教认为它是无明。无明的意思就是没有明亮，没有明亮显然你就是混沌的， 你处在某种没有眼光的这个境地当中，在你没有智慧、没有真正的眼光的情况下，你立刻就产生了自我的见解，而这个自我的见解实际上只有在梦里才会有。当你是无意识，当你是半梦半醒的，你才会认为这个自我是一个中心点，是一个结晶的体验，是一个有别于自我以外所有客体事物的体验。其实我们大多数人实际上到现在为止，在没有开悟的前提下，你都是一定程度上是无意识的，你都被你的自我感觉所迷住，这也就是自恋。第三个，你被你的自我感觉迷住了，你以自我感为中心了，然后所有生活中的其他事情都必须以这个自我的中心为出发点，都必须围绕着自我来旋转，就是一种自恋的倾向。其实自恋在每一个人身上都有，只是或多或少而已。当你自恋，当那些不符合你的东西在你的周围产生，你立刻就产生了憎恨。它不符合你自我的需要，它违背了你自我的愿望，然后你立刻对它产生了排斥、憎恨。而当一个东西符合你的需要的时候，你立刻产生了贪婪。所以当你不喜欢一个东西的时候，你就拼命的推开它，也就是憎恨。当你喜欢一个东西的时候，你就拼命的抓取它，拼命的往你的口袋里抓，就是贪婪。而这五样东西，他说是真正根源。为什么他们是痛苦的根源？他们显然都是为了一个自我中心所服务的。你开始你的中心点，你的中心点里面的这个自我感，而讨厌的东西要退出去，出于自我的保护，而把你喜欢的东西要拉进来，出于满足自我的需要。那么为什么他们会成为痛苦的根源？这看上去好像你无论你是推开那些讨厌的东西，还是拉进来你喜欢的东西，几乎是自我保护的，它出于自我保护的倾向。那么为什么疼？在宇宙里面其实存在一个平衡法则，当你排斥，出于平衡的效应，你排斥别人，你排斥一个东西，哪怕并不是人，哪怕仅仅是一个东西，无论你排斥什么东西，无论你排斥任何东西，出于平衡，也会有东西来排斥你。所以宗教里一直说，你不要去伤害人，你不要去判断人，因为你判断，也会有人来判断你；因为你伤害，也会有人来伤害你。那当那个伤害再一次回到你身上的时候，你就痛苦。贪婪也是一样，当你拼命的抓取一样东西的时候，出于平衡，也会有东西，也会有一个力量从你这儿再抓回去，这永远是平衡的。所以佛教为什么讲那些贪婪的人总是贫穷？因为他们的手在拼命向外抓，然后你永远也无法跟宇宙抗衡，来自宇宙的手就从你这儿继续抓回去，这是出一种平衡。而你的手是那么的小，你能抓取的东西是那么的有限，对于整个宇宙来说，它从你这儿抓取一下，你就立刻贫穷。所以佛教里一直说，那些贪婪的人产生的回应就是贫穷，因为它促使整个宇宙伸出一只手从你这儿抓回去，你就变得更加的空了，更加的没有东西了。而出于自我保护，你就会变得更加的贪婪，因为你知道你里面是空的，你里面太贫瘠了，你更加要拼命的抓，而那个抓产生的效应是你会被掏得更空。你有没有发现你在生活里面，你看到那些特别贪小的人， 特别爱占便宜的人，他们的生活总是窘迫的，这实际上是他们自己造成的，你明白吗？是他们给宇宙下了一个命令，说让宇宙从他们这里继续的掏空他们，因为他们不知道这个平衡法则就是这样的，你拼命的往里抓，宇宙也会拼命的从你这抓出去，这就是平衡，没有办法。所以宗教里一直讲，你要分享，你要施舍。佛教里讲的这个六度万行，六个度里面第一度就是布施，就要施舍。而当你施舍的时候，出于平衡，整个宇宙就会来填满你，宇宙也会向你施舍。所以那些慷慨的人，那些惠施全世界的人，他们成为最富有的人。比尔盖茨，他向全世界施舍了电脑，他的 Internet 帮助了整个世界进入繁荣，所以他成为世界首富。所以其实整个人生，你要尽可能的找到能够惠及世界的方式，每一个人都是有的。其实在每一个人身上，你都能找到你能给世界带来的东西，你能送给这个世界的礼物到底是什么。一旦你发现，你就要毫不犹豫地送出去，毫不犹豫，而且尽可能多地送出去，这才是真正的富足的法则。现在我记得有很多课程，包括前几年也经常有教你怎么样让财富流进来，怎么样变得更加的富足，更加的有钱，更加的类似的东西，但这仍然是财迷的。即使你的思想在寻求抓取，你一样会获得平衡的效应。你无论如何都无法欺骗宇宙，宇宙是按你的心，按你的行为来反应的。即使你心里有财迷的想法，那个宇宙一样会回应的。所以那些上那些课程的人，上那些我怎么样要让财富流进来这样课程的人，他无一例外在给宇宙一个暗示，他在告诉宇宙他是财迷，然后他一样会被宇宙的力量继续掏空。你不可能欺骗宇宙，而那些憎恨的人，那些排斥的人，他们也在生活里面遭到来自生命力量的排斥，这样的例子也应该非常的多。而当生命力量在排斥你的时候，你是无能为力的，你的力量太渺小了。如果整体在排斥你，你注定是失败者。你会发现生活里面成功的往往是那些随和的人，而那些怨天尤人的人，那些非常愤世嫉俗的人往往是不太成功的。因为他在愤世嫉俗的时候，宇宙也在排斥他。某种力量，你付出的力量无一例外的会回到你的身上，当他们回到你的身上，你就变得痛苦了。所以其实整个人类非常需要这样因果的知识，而宗教提供的因果律太古老了，他们太拟人化了。我们现在需要一个从一个全新的角度来诠释这个因果的定律，我们需要更深的理解宇宙的平衡法则，所有的一切最终都会回到你的身上。自恋，我们要讲一下自恋，为什么自恋会引发痛苦？当你非常的自恋，而且自恋往往是思想性的，当你非常的沉迷在你个人的快感里，意味着你在创造一个自我的保护壳， 意味着你在创造一个能够沉浸在里面的小水池，一个非常安逸舒适的小水池。而当你非常的自恋，非常沉迷在这个小水池的时候，你是封闭的，这个小水池跟生命的海洋完全隔绝了。对来自生命的力量，出于对你的好，必须打破你的这个小水池，必须让你跟生命的海洋连接，这其实是为你好，但是那个过程永远是痛苦的。所以你会发现那些艺术家永远很穷困，因为他们非常小资，他们非常迷恋在某种他们自己营造的一个小天地里面，他们对这个世界有某种怨言，他们想创造一个属于个人化的世外桃源，而那个世外桃源永远是封闭性的，对生命的力量一定会打破它。所以当你沉溺在你个人的感官快感里面的时候，你一定要当心。这也就是为什么某种喜悦有可能也是双刃剑。当你沉溺在音乐的世界里，当你沉溺在美食的世界里，当你沉溺在某种身体自身产生的快感里，你都要很小心。如果那个快感能够使你超越，那么它将是对你的帮助；如果那个快感使你产生了沉溺，那么它将是对你最大的诅咒。如果一段音乐非常着迷，令你非常的沉醉，而你在音乐里面能够发现那个高峰，并且在那个音乐的高峰里面突然间超越了整个世界，那么那个音乐把你推上了顶峰，它将对你是一个帮助。而如果同样的一段音乐，你完全迷醉在里面，完全忘了这个世界的存在，完全进入了另一个空间，完全沉迷在这个音乐的空间里面，你会发现当你沉迷的够久，突然间就有人来敲门了，突然间有某种东西要打破你的沉迷，这个力量是来自存在的，因为你在吸毒上瘾，你在通过你的音乐吸毒，所以这非常要当心。我在这里面要提到一个可能会被认为比较敏感的话题，但是大家可以听一下。自恋有一个沉溺在感官刺激上面有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就是性行为。性行为本身是一个最强烈的感官刺激，无论是实体的性行为，就是你跟一个对方进入性的行为，还是你自身的性行为，也就是自慰，无论哪种形式的性行为，如果你沉溺在当中，你将给自己带来苦难。感官的快感一旦变成是一种沉溺，无论如何你就意味着你在主动召唤宇宙的力量打击你，那个力量迟早要来的，因为它是为了你好，它是为了把你从这个沉溺里面唤醒。而同样的性行为在密宗的弹错里面却被利用成为修炼的方式，密宗里没有双修法，你如果在那个快感里面没有沉溺进去，而是随着那个快感达到光明的源头，那么它反而是一个推动。但是对于双修法这件事来说，并不是一般人能够做的，大多数人在一碰到毒品的情况下，第一个可能性是沉溺进去，而不是向上升，是向下掉，向下坠落。所以密宗也提到双修法只适合于有极高的潜力的人，对于大普通人来说，大众来说， 所有能让你沉迷的东西产生的效果只会像毒品一样。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自恋会把你引向痛苦。同样的，我们谈到的憎恨，家经也就是宗教里面曾经提到过，他说如果你在极端情绪下能够保持觉醒，你将注入到空性，注入到本来。所以其实任何一个毒药都可以成为万灵药，即使像憎恨、像贪婪，贪的最大的表现就是性行为，性的贪是最强的。所以即使像憎恨、像性行为这样最大的枷锁，也可以成为解脱最大的跳板。但是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你还没有这个能力去利用它。在一个强烈的暴虐下，你如果立刻升起觉知，你很有可能证悟你的内在光明。但是你会发现，你已经愤怒了那么多次，你从来没有一次进入过光明过，你100%的进入了愤怒，并且被它拉下去了。所以你其实应该知道你的分量在哪里，你还没有达到那个足够的内在力量可以从愤怒里面超越出来，以至于达到那个光明的源头。你还没有足够的力量可以从性的迷惑里面超越出来。所以其实所有的负面都曾经被印度教、被密宗利用为正面，所有毒药都曾经被印度教利用作为真正的万灵药，但是它是对真正经过严格训练的人才可以这样，它是对已经达到一个高度的人才可以这样。在前面是自我的见解，自我的见解永远是一个中心点的见解，自我意味着一个浓缩的点，一个中心，一个结晶。其实你在禅定当中曾经利用过这个结晶，你在高度的专注下曾经成为一个浓缩的点。当你成为浓缩的点，有一种可能性，你越是浓缩越是结晶，你就越是会来受到来自生命力量的冲击。因为生命并不想有一个东西浓缩成一个点，这样的话平衡就被破坏了。生命就好像一个海洋一样，所有的东西都必须完全的溶解在里面，没有东西是被允许长期的结晶化的。而当你有意的通过专注力有意结晶你的自我的时候，你无一例外的会遭到来自生命的冲击。所以社会上一直讲你要保持低调，你太自恋，你太高调了，你的自我膨胀太明显了，你一定会受苦，一定会受到嫉妒，受到憎恨。那嫉妒似乎来自于他人，但实际上你要了解，他人仅仅是工具，背后的力量是整个生命，是整个生命通过某一个人、某一件事在冲击你。就其实你，当你受到别人的指责，当你受到某一个人，突然间对你产生的某种冲击，你要找一下那个背后的原因，而不要完全怪那个人，那个人只是工具而已。但是同样的结晶仍然被禅宗所利用，禅宗利用高度的结晶化达到一个最后的超越。所以其实所有的毒药都可以被利用，最毒的东西有的时候反而有最大的能量。禅宗在这个出关的经验里面其实是达到一个浓缩的，当你的结晶达到了彻底成熟，当那个苹果彻底熟透，它就会突然从树上掉下来，你就突然从完全的有我一下子翻转个身体，成为彻底的无我。禅宗曾经利用这个我做了这么一件事。而更前面的愚痴跟无明 也被密宗跟印度教被利用为修行的一个好方法。在密宗里面有睡眠瑜伽，你的无明，最深的无明就是你完全进入沉睡的状态，无意识状态。当你彻底进入没有梦的睡眠，这个时候你的无明是最最深的，你对世界完全的无意识的，这个时候的无明是最深的。但是即使这样，它意味着你排除了任何来自世界的干扰，你完全没有觉知了。如果在这个时候你能够有一个超越的意识产生，突然间你就跟那个源头合一了。所以这就是梦瑜伽的窍诀，即使最它意味着你一旦翻身就能够成为最亮的光明。所以在这里面提到的五个源头，痛苦的五个源头，愚痴、我见、自恋、憎恨、贪婪，都是最深的毒药，最深的枷锁，但是他们也可以被利用成为最快的跳板。他们而且已经被古老的宗教非常清晰完整的作为跳板来使用了，但是这个都是很深奥的，大家可以了解一下。我大致的讲了一些古代宗教把这些毒药作为跳板的方式，但是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你们还得从初级的开始，从有意的规避这五个方面开始，而不是利用这五个方面。你还没有足够的力量可以利用它。所以 2.4 里面提到，所有的这个我见、自恋、憎恨、贪婪，他们都最终来自于你的无明、愚痴。无论这个愚痴是处于潜伏、活跃、暂停或虚弱的状态，它都是滋生其余几项的问题。最根本的一个源头就是你的无意识。你一旦无意识的，你就会做梦。在你的梦里，你就会认为你是中心点，你是我，你就会开始自恋，你就会开始排斥，你就会开始贪婪。所以你的无意识是最根本的痛苦的源头。无明将那些无常、污染、痛苦、非本真认为是永恒、纯洁、快乐和本我、本真的我。在你无意识的状态下，你总是认为那些感官的快乐是真的快乐，你总是认为你经验到的那个音乐的美是真正的美啊，你会把那些其实是把你往下拉的那些力量，反而会认为它是真正的光明、真正的源头。这些都是因为你的无意识、你的愚蠢。无意识让一个人没有眼光，他无法认出那个背后的东西。我持归因于将我强行带入纯粹觉醒。你的我总是坚持到最后，他甚至认为当一个人开悟以后，也是我开悟了，我觉醒了。而实际情况是，当你觉醒的时候，这个我就消失了。当你融入海洋的时候，永远都没有一个中心点，永远都没有一个自我的中心点。这个我仅仅是你睡着的情况下才形成的一个幻觉的中心，它在两种情况下会彻底消失，一个是在你彻底觉醒的时候，第二个是在你死亡的时候。在你死亡的那个片刻，你再一次进入无意识，那个我的感觉就没了。或者在你进入无梦的睡眠那个片刻，你的自我感也没了。另外一个版本，我持是知觉者将自己认同于知觉的能力。对啊，这个说法其实是一样的，就是那个知觉的人将自己认同于知觉的能力，他认为这个能力是来自于我，来自于这个知觉者，来自于这个知觉的中心，也就是我。 他不知道那个能力实际上来自于整体。就当一个人觉醒以后，他永远说，那个力量并不是他本人，而是来自于上帝，来自于整体。耶稣治好过那么多的人，让死者复活，让手断的人恢复健康，但耶稣从来没说这是他做的，他认为这是上帝在做。那个能力并不来自于知觉者本人，并不来自于那个中心点，而来自于永恒。这就是一个觉醒的人，他清晰的认识到，那个力量并不来自于他的那个中心，而来自于永恒的源头。自恋是对欲望的追逐，你永远是保护你的中心点，你不想让它消失掉，你认为消失掉就是你的死亡，所以出于保护的本能，你就产生了各种各样的欲望，无论是排的欲望还是获取的欲望，他们都自我保护，所以这一系列的行为就在这个中心点形成以后自动的形成了。只要有一个中心，你就会立刻产生想要保护它的倾向，你就立刻产生想要排斥威胁的倾向，就立刻产生想要抓取能够滋养它的某种倾向。所有的一切都源自于你有这么一个中心点。憎恨是住在痛苦之中，显然是这样。当你排斥某一个东西的时候，你是有恐惧的，那个恐惧就是你的痛苦。贪婪来自生物性的本能和对万物无常缺乏正确的认识，在聪明和博学的人那里同样存在。是啊，你总是贪图那些无常的事物，即使你把它抓到手，它也会消失掉，它也会进入无常的范围，但是你还是想把它抓在手里，你为什么非要抓取它呢？出于自我的保护，可以理解。如果你仅仅是出于身体的需要，你希望适量的饮食、适量的衣服、适量的住房，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这是在可以理解、可以同意的范围内的。但是超出这个，你还要囤积，超出你的食物的需要，你还要更多的囤积，那么意味着你在侵犯他人的需要，这实际上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罪恶。所以贪婪本身是对整个世界的伤害，因为世界永远是处于平衡当中的，有一头过多了，就意味着有另一个人变得少了，即使你从来也没有看见过他，即使你们两个人生活在地球的两端，只要其中有一个人过分的囤积了，那么意味着总有一个人在被剥夺，在被某种力量剥夺，他会自然而然的变得贫穷。所以我记得梅赫巴巴活着的时候曾经做过一件非常令人钦佩的事，他30年以来一直寻找印度各地的乞丐，并给他们洗脚跟地。他的一个理由就是这些乞丐承担了人类的痛苦，因为人类是那么的贪婪，以至于有人过分的囤积了食物跟财富，当那个能量被累积在某一些人身上过多的时候，就意味着另一些人被无形的剥夺了能量，无形的剥夺了财富，所以那些人其实是主动的承担了宇宙的平衡力量。所以梅赫巴巴在30年的时间里一直为那些乞丐洗脚跟顶礼，他主动的顶礼那些乞丐的双脚，那些乞丐实际上是无辜的。如果这个世界上没有那么多人在掠夺财富的话，也不会有那么多乞丐产生出来，它其实是一个自然的平衡。 你要知道，你在过多的掠夺财富的时候，你实际上在创造世界另一头产生一个新的乞丐。这实际上是一个自然的平衡，所以要很小心。所以以前我记得，泰戈尔他的家境很好，地主，他家里有很多的农田，有很多的这个故宫，但是泰戈尔本人到后来是一个真正的开悟者。他后来就有一个理念，他认为自己的这种生活方式对世界是一种伤害。如果你真的觉醒了，真的开悟了，你立刻会发现，某种过分的累积是对整个世界的伤害。你在伤害其他人，即使那个人在世界的另一端，你从来没有见过他，你其实也在伤害他。你过分的掠夺了能量，以至于失衡。产生了，所以要很小心。我们实际上出于内心的慈悲，对内心对整个世界的爱，不应该过多的累积财富，不应该过多的掠夺本不属于你的那一份。这些痛苦的根源，愚痴、我见、自恋。憎恨、贪婪会一种难以觉察的隐喻方式活动着，这个真的是这样。所有这些东西都隐藏在你的人格里，你甚至情不自禁地在使用它们。你已经太适应它们了，太习惯它们了，以至于在你的一言一行当中都表达了你的我，都表达了你的自恋。你甚至可以从一个人拿茶杯的方式。看出他是不是自恋的，他是不是憎恨的，是不是贪婪的，这个其实非常容易看得出来。你可以从一个人普通喝水的方式看出一个人是不是有憎恨、有贪婪，哪怕是非常微弱的。所以，一个人即使是非常微妙的行为，也夹杂着他内在的某种人格。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说。看人要从小的地方看，大的地方他可以装，他可以装得很像，可以很伟大，他装得很伟大，很富有爱心，他可以捐很多的款，帮助很多的穷人。但是从小的地方一看，你就会发现他仍然是贪婪，仍然是憎恨的。一个人要改变某种内在的倾向是多么的困难，除非你从你的内在开始。除非你真的从你内在的深处，从你根深蒂固的深处看到这些愚蠢的活动，你才有可能真正开始改变你的人生。这些我觉得瑜伽经讲的真的是很好，这些东西实际上就存在在你的身上，它们是活生生的，你此时此刻就能够观察到你自身的贪婪，自身的憎恨。如果他们这些愚痴、我见、自恋、憎恨、贪婪处于明显的状态，就形成了所谓的意识模式跟意识形态，但通过深入的禅定可以有效的化除他们，所以他提供了一个方式，你怎么样可以根除他们？这些模式其实是以思想的种子的形态，也就是意识种子的形态显现的。如果你能够有效地进入禅定，有效地进入觉知，那么在这些模式一开始发生的第一念，你就能发现它们。当你第一念能发现它们的时候，它们就无法再成长了。如果你能够一次一次地在第一念反反复复地发现它们，那么那种习惯就被渐渐地淡化了。无论是憎恨的习惯、贪婪的习惯、自恋的习惯，都被渐渐的变淡了。他们实际上就像自行车的车轮一样，你拼命的踩他们，他们就越转越快；而当你不踩他们，他们还会转，但是会越转越慢。渐渐你开始能够有能力远离他们，只是远远的看着，他们还会产生出来。 但是他们的力量已经变弱了。当然，整个过程仍然是艰难的，仍然是需要花气力的，仍然是需要你真正的在生活当中进入禅定，而不仅仅是抬起腿来闭上眼睛的时候。所以他这里的禅定明显并不仅仅是指闭上眼睛的禅定，而是指深入的禅定。所谓深入，就是说那个禅定必须进入你的实际生活。你在这种情况下，你开始看到自己每一个丑陋的种子，它们的发生、它们的经过跟它们的熄灭，你渐渐变得越来越觉知，以至于对憎恨、贪婪越来越没有认同感，那么你意味着你开始从这些习惯性的倾向上渐渐的超脱了，所以这就是禅定的力量，而那个禅定实际上是需要非常系统的训练的，可以通过中脉的方式训练，也可以通过禅宗的方式训练，但是无论是通过哪种方式，它一定是非常深入、细致跟系统的方式。这个以后在瑜伽经跟这个我们这个以后的这个中脉冥想里面都会很详细的谈到。好的，今天的这个瑜伽经就先讲到这里，谢谢大家。刚才拿茶杯可以看到一个人的性格，能具体说说吗？即使不要拿茶杯，即使你只看一个人的手，你也能看出他的性格。如果一个人的手完全放松的在你的面前，他即使没有拿茶杯，仅仅让你看到他的手，你立刻就能看出他的手是不是柔软的，是不是有某种内在的爱在里面。如果他有爱，他的手一定有某种微妙的爱意，有某种光芒。我说的光芒，并不需要你打开第三只眼才能看得到的光芒。我说的光芒，仅仅是感觉上的。一个特别贪婪的人的手，你会发现他即使没有抓取任何东西，仍然有某种抓取的倾向，这是能感觉得到的。那个时候，有时候会显得干枯，有的时候会显得特别的，有某种向你口袋里伸的感觉，你都能感觉得出来。虽然它也许真的，并没有向你口袋里伸，但是你真的能感觉得到。所以，一个人的脸型、一个人的身体的形状、一个人的眼神，其实是瞒不了人的。所以，古人就有相面的这种说法。那些会相面的人，只要看一眼你的脸，看一眼你的肩膀，看一眼你的手，他就立刻知道你是怎么回事。但是这个真的是要出于某种经验。对，你实际上可以通过各种方式来了解很多事情。如果你真的对真理变得越来越清晰化的话，也许你在生活里，在每一个方面，你都开始能够展开一条前所未有的道路，即使别人看不到的事情，在你眼里可能变得很清晰。所以最根本的方法，莫过于觉知你的本来，这个真的是对的。一旦你找到了你内在的某种真正清晰的镜子，你真的能够看出很多的方面。有人问人的性格，是没有意义的吗？或者永远是负面的吗？当然不是。你这里提到的人的个性，仅仅是外面那一层的个性，而每一个人真正的个性永远是爱，那个是你灵魂的本质。你其实并不是说你要开悟到你要。你要觉醒到某一个爱，那个爱是潜在于你的，它并不是新生事物，它并不是一个你要创造出来的事物，那就是你的本性。所以禅宗讲，那是你的本来面目。 而在那个本来面目外面蒙上了一层后天形成的个性，这个个性才是假的，它不是真的，而那个个性是真正迷惑你的东西，以至于你无法看到你本来的性格。你真正本来的东西是充满喜悦的，充满爱的，是充满光的，这个人人都是一样的。所以我记得古代有人曾经有两种说法，认为一个是人性善论，一个认为人性恶论。但最终的说法是人性善论。如果真的是人是性恶的话，宇宙早就毁灭了，而整个宇宙永远是那么的和谐美丽，说明那个最终的背景仍然是爱。怎么实时观察到自己的思想及行为？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是通过中脉的方式，它是循序渐进的。通过中脉的方式，循序渐进的使你达到超越的觉知。第二种方式就适合于那些根气比较高的人，他也许不需要通过中脉，直接实现超越的觉知，但是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这种可能性较小。大多数人仍然需要某种循序渐进的超越。我们祈祷时可以向不同的人格神和非人格神祈祷吗？非人格神不可能是有很多类型的，只有一个，而人格神却有很多的类型，有可以有佛陀，有这个耶稣等等等等，有成千上百。你可以选择一个你让你感觉到最最亲近的人格神，你可以向不同的人格神祈祷。如果你专注在一个人格神上，那更好。但是如果你专注在几个人格神上，也可以。为什么说可以？因为人性是复杂的。每一个人格神实际上对应了你某一种天性。比如说佛陀是非常思想化跟智慧倾向的，这也许对于那些有智慧倾向的人来说非常适合的。而克里希那却是一个非常活泼的人。克里希那传说当中是一个非常活泼自在的人，所以他对应了某种性格的人。所以为什么要有，这就是为什么要有这么多人格神的原因，因为也有这么多类型的人。某一种类型的人会找到某一种类型的人格神，但是问题是，也许你有好几个类型存在于你的里面，那么也许你并不只需要一个人格神，也许你需要几个面向的人格神，这都是可以的。对，不同时期也有不同的人格神，因为人类整体人类的文明也在变化，所以类似像佛陀这样的人格神，对于现代来说，似乎又已经有点缺陷了。人们需要更加属于理性的某种人格神，佛陀讲的话又有点太拟人、太比喻了。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每过700年一定会再有新的化身来到世界上的原因，它帮助人类创造新的人格神。学习中脉感觉自己会温和很多，这跟自我结晶有关，当然是这样。中脉本身是一个自我结晶的过程，一直到最后超越，这个结晶会被突然的脱落。而当你在结晶的过程当中，你会变得内敛沉静，它是一个自发的现象，你会变得更加归于中心，更加的宁静，更加的喜悦。怎么体验到比性更美妙的更美妙和喜悦的感受？那当然是中脉。只有中脉能够体验到比性更强烈的喜悦，这点在密宗、在印度教里都反反复复提到过了。这个世界上大概能够超越性的愉悦的东西只有一样，就是中脉。所以为什么当中脉达到顶端的时候，你的性会降低到最低的程度？那就是因为有另一个喜悦已经替代了它，以至于你没有你对性的迷恋就大幅度降低了。 你找到更好的东西了。如何面对恐惧？除非你有整体的视觉，整体的觉知，否则你不可能面对任何东西，包括恐惧。你甚至不能面对一个茶杯，因为如果你是聚焦的觉知，那么你对这个茶杯的认识实际上是暴力的。你聚焦在任何东西上都在实行暴力。只有在整体超越的觉知下，你才可能真正的看到事物显现出来的本来的样子，你也会真的看到那个恐惧本来的样子。当那个恐惧自然的显露出它本来的样子的时候，你会发现它已经不那么恐惧了。这就是那个奇妙的点。恐惧本身实际上真正显露的时候，它并不那么恐惧。那个恐惧背后仅仅是能量，而那个能量其实是充满力量跟充满某种正向的倾向的，它并不完全是负面的。你甚至可以说，它的另一面就是爱。当然，这个用词已经太烂了。一个大修行者气不中脉，见道绝无可能，这个是密宗里讲的话，也是印度教讲的话，这个是完全对的。即使你是无意识当中，比如说你根性特别好，你立刻进入整体的觉知了，你并没有通过中脉，但实际上你的能量仍然是融入中脉的，你只是自己对这一点没有意识的感觉到罢了。一旦进入超越的觉知，你的能量势必进入中脉，无论你是有意这样做还是无意这样做，它都是一个生理现象。好的，今天的这个课要么就到这里，因为再过一会儿我们要进入冥想了。好，今天那么先谢谢大家。好，就这样啊，再见。